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和各位一起来思考有一卷很短的书信叫做腓利门书，就是保罗所写的在新约十三卷书信当中最短的，只有这么一章，只有25节。虽然这一卷书是那么的短，但是它里面的属灵的真理却是非常的丰富。腓利门书和以弗所书、腓利比书还有哥罗西书，总共这四本书信、四卷书信，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所以就被称为叫做监狱书信。那这一份监狱书信是由一个同工叫做推基古把这一封信连同哥罗西书带到哥罗西教会去。这卷书信里面的内容很特殊，腓利门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保罗也曾经写了几卷书信是给个人的，以个人的名称当作这个书信的名称，比如说提摩太前书和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提摩太、提多都是保罗在教会的同工。保罗写这个书信好像是只给提摩太或者只给提多，但是里面所谈的内容是有关整个教会的公众的事务，谈到如何来牧养教会，如何来处理教会各样的难题。虽然是好像看起来给私人的一封信，但是其实是给教会的，跟比如说罗马书啦、哥林多前后书等等，是给教会的，完全是一样。但是腓利门书也是以个人腓利门这个人的名字当作这封信的名称，但是它实在是一封私人的信函，不是谈教会公众的事务，而是谈个人之间的私事。那所以这封书信就特别特别的有它的特点。那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有一个哥罗西教会的同工叫做腓利门，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所以底下有一些奴仆，其中有一个奴仆叫做阿尼西姆，就是我们这一卷书里面的要提到的这一个奴仆，他很可能偷窃了主人腓利门的家的一些财物，所以就卷款而逃，所以他变成逃亡逃犯的一个奴仆，所以来到罗马有机会遇见了保罗，传福音，带领他信主了。那现在保罗就是特别写这一封腓利门书，这封信给腓利门，向他求情，请他再一次收纳这个偷窃而且又是逃犯的不忠心的奴仆，能够重归于好，再次接纳他。所以这封书信呢，充满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信息，就是在爱心里面饶恕。耶稣基督一直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人， 主也不饶恕我们，又叫我们又彼此相爱，甚至于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所以这封书信呢，就显得很特别，它不是长篇大论的这些神学的理论，而是非常实际的每一个基督徒日常生活所必须要践行的爱人如己、彼此饶恕的真理，落实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有美好的见证，让人得益处，让我们的主也能够得荣耀。谈到要爱人如己，容易不容易？要彼此饶恕，容易不容易？我想各位都心里有数，实在不容易呀。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要来做啊，却是非常的困难。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也提醒我自己，也给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勉励，自我省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我们能够行出耶稣基督所教导最基本的这个基督徒当有的言行。讲到饶恕，不禁就让我想起美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林肯从政的过程当中很辛苦，也有很多人是瞧不起他，看他的出身啊，他的学历啊，都不怎么样，而且特别他的长相，瘦瘦高高的啊，很长得很古怪的，所以他就有很多敌人啊，政敌啊，就是非常不喜欢他，很讨厌他，经常嘲弄取笑他，长得古怪，没有能力，哎，看他作对。所以他当了总统以后，他做了一件很令人佩服的事情，就是委任他的政敌担任他的内阁里面的重要的职位。其中有一个人反对的最厉害的，叫做 Edwin Stanton， 艾德温·斯坦顿这一个人。林肯特别重用他担任司法部长，后来又担任了战争部长，那在南北战争的时候还特别任命他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有人就提醒林肯，他是你的政敌啊，这些很多官员都是你的政敌了，你怎么用他们不怕他们来造反吗？林肯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我使我的政敌能够成为我的朋友的时候，那所有的政敌就已经不存在了。太伟大了一句话，正符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爱你的仇敌，饶恕他。如果用爱心饶恕跟你作对的人，让你受亏损的人，伤害你的人，那你就等于消灭了这一个仇敌，而反而变成你的好朋友。爱心饶恕能够化敌为友。各位你觉得怎么样？现在我们就来细细的来看腓立门书，从当中来学习保罗自己如何来实践爱心饶恕这个真理，他也是如何来教导这书信里面的每一个人，以及今天我们读这一卷腓立门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功课，如何来用爱心彼此饶恕。所以这是一个操练。我们来看刚才 所读过的这个圣经节，今天我们看的是全卷整卷的腓立门书第一节到第25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就是一封书信的一个开头的问候的话，就是你看到新约的书信都是照着他们当时的这个习惯，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在主里问候他们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所以一到七节我们来看，等于就是这封信的一个开场白，特别是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一个书信的开场，保罗就在这里称赞收这封信的这一个人，叫做腓立门，他的爱心。所以保罗就借这个机会就赞赏他。我们来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可以的话，你就看这个视频或看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自称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他的弟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好，先停到这里。第一节就先告诉我们保罗就是写信的人。保罗怎么自称自己？如果你看保罗所写的其他的十几卷十三十二封信，都没有提到跟腓立门书相同的这样的自称，都称自己我是使徒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奉召做使徒，或者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大概就是说他是使徒，或者说他就是仆人。但是只有在腓立门书提到说他是为基督受苦的，这就很特别，就表示他现在的现状的正处于被关在监狱，被罗马政府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等候处死，所以他是为基督受苦被关到监狱。换一句话说，他是为了传福音，为了传道受了逼迫，就被政府抓了，要把他杀害，现在把他关在监狱。不是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这里又说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的同工，那提的一个人的名字，年轻的传道人叫提摩太，这里并不表示说提摩太跟保罗一起来写这一封书信，或者说提摩太替保罗啊来写，保罗在旁边口述，用讲话说你把我说的话记载下来，也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提摩太？唯一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提摩太跟腓立门是很熟悉的朋友。为什么熟悉？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曾经在以弗所工作过，哎，也可能到了罗马等等。那不管是在以弗所或者是罗马或其他地方，亚细亚这些地方等等，都有机会向从哥罗西来的人传福音，那腓立门就是其中的一个。换一句话说，腓立门和从哥罗西来的这些朋友来到亚细亚或其他的地区，正好碰到保罗他们的福音队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听闻了福音，从保罗和他的同工里面就接受了福音，所以提摩太跟他们是熟悉的。所以保罗就提出来，你看你们还有一个朋友也跟我在一起啊，他也要问候你们啊。啊，这个从后面呢接着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呢，保罗提起来啊，都是用单身的单数的个人的称呼啊，而不是两个人啊，不是他跟提摩太。所以可见得这一封书信的作者只有提摩太，抱歉，只有保罗，而不是加上提摩太啊，请注意这一点。接着说，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他称接受这封信的腓立门是同工，而且是亲爱的，可见得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哎，那保罗写这封书信是托一个人带到哥罗西教会去的啊， 那我们就看，如果要了解腓立门书的时候，那哥罗西书你一定要熟读，因为腓立门就是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所以保罗写了哥罗西书给哥罗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写了一封私人的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同工腓立门。那这两封书信啊，保罗就托了人带过去给他们，那就是记载在哥罗西书四章的七节八节。这里说，哥罗西书四章七节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哥罗西书、腓立门书都是托这一个同工叫做推基古带过去的。第九节你再顺带看一下，就说我又打发另外一个亲爱忠心的兄弟叫做阿尼西姆和他一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们。那阿尼西姆是谁？就是等一下腓立门书要说的那个逃亡的啊，偷窃了主人的财物逃跑的那一个奴仆奴隶。哎，结果呢他也成了保罗的同工，保罗就差他回去跟这个推基古带了这两封信，其中一封就是腓立门书，哎，到哥罗西去，那么把哥罗西书交给教会，把腓立门书交给腓立门。好，这个背景我们就清楚了。那腓立门就是这一封书信的收信人。腓立门是什么意思？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有情感，友情的意思啊，很有爱心，哎，就是腓立门。那腓立门呢，从这个圣经里面介绍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财主，有钱人，财富很多，很可能是做生意来来往往到各处去，所以才有机会遇见了保罗他们的福音队，所以接受了福音而信主的。并且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家就是开放做什么？做教会。所以哥罗西教会就是在腓立门家聚会的家庭教会啊。你看看第二节的后半段说，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哎，所以可见的这一个腓立门这一个人呢，哎，他是非常爱主，很热心，教会很重要的同工，也是很属灵的。他不仅是理论上面、知识上面，而且是实际生活言行。待会我们慢慢一节一节看下去，就明白他的为人。接着又介绍一个人，一个姊妹叫做亚非雅。那这里并没有特别说明亚非雅他的背景，其他圣经节也都没有记载。但是据推测，能够写在一起的话，大概跟腓立门一定有亲密关系，很可能就是他的太太啊，这个推测应该是正确。接着又有一个人叫做雅基布，那这个可能就是腓立门、亚非雅他们的儿子，所以他们一家三个人就在家里开放教会，而且同时同心的投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得到主所赞赏喜悦的一个爱主的家庭。接着我们就要看第三节，保罗就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候，提到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是一体两面，合在一起，不可分割。有了恩惠，主的恩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平安自然就临到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哎，这个恩惠和平安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啊。 但是他要有一个媒介物才能够临到我们这批有罪的人，那是透过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这个罪，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恩惠，然后附带的我们就有罪被赦免，我们就有平安。所以感谢主，恩惠平安从神而来，由耶稣基督的死来赐给愿意接受相信他的每一个人。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安。接着下去就四到七节，我们看保罗就开始进入另外主题啊，进一步的来称赞腓利门他的爱心善行，就在第四到第七节，保罗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你看，这是保罗常做的事情，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传福音给太多太多的人，但是他常常为这些接受福音的人祷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提名祷告，几万几十万百万说不定，那他怎么去为一个一个人提名祷告，而是很重要的这些同工，每一个教会的同工大概啊，他都把他记在心里面，特别为他祷告。哎呀，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很惭愧，但是我很有福气，至少我知道的有一个我很敬仰的同工长辈。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聚会，有位同工，我们叫做称他为哥哥的，就是大我们差不多十岁左右吧。他是一个现在到处传福音的一个传道人，他每个月甚至过几个星期就发一封信为我代祷，现在我要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啊，有布道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讲座，什么什么很多，他每一天忙的一个礼拜七天几乎天天都需要讲道的，他一定附带后面提一句话，建邦，我天天为你和你的家庭你的侍奉在祷告。你看他不会说谎天天呢，所以我就很感谢主。我想不止他，可能还有很多这些啊属灵的长辈啦、传道人或弟兄姐妹，他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但是只是不告诉我们而已。所以感谢主，保罗就说，我每一次为你腓利门你这个家，一想到你们一祷告我就感谢。那为什么感谢？许多时候我们为别人代祷会很痛心啊，哎呀，他们怎么那么不长进，他们为什么又惹祸又出事了，怎么能啊，爱心又冷淡退后了，信心又动摇了，你看我们会为他们担忧或很愁烦或痛心啊。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啊，我一祷告就感谢感谢。你看，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你想不想祷告？那当然啊，越祷告就越有喜乐啦，越感恩了，那总是有原因的。所以第五节就说，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里就提到一个爱心，一个信心，啊，又说一个是众圣徒，一个是主耶稣，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腓利门是有信心，他的信心是对主耶稣，信靠主耶稣，那信心一定要有行动，所以他就用爱心化成行动，爱人如己。那有很多很多各样的行动都能够表达我们爱人如己这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众圣徒的。所以腓利门因为信靠主的缘故有信心，有信心就带来顺服的心，把耶稣基督的话每一句话照着去遵行，所以他就化为爱心的行动，让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信徒得到实质的好处和帮助。刚才我们说他有相当的财富，所以他在物质上面可以做得到，同时他又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所以他属灵很成熟，信心很坚定，所以在属灵的教导和榜样也同样造就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所听到腓利门的这个好的名声。他为什么会听到？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人从哥罗西来嘛， 得到福音回去了，又来来往往，可能做生意或什么，所以经常有把当地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的事情呢，消息带到保罗的这边来，所以保罗耳朵就听见了。哎呀，每一次听到腓利门，他都是正面，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所以他很开心，为他们感恩啊。这是第五节讲的啊，接着呢，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接着保罗就为他们祝福祷告，但愿你们所做的被主的手所坚固，然后被主的心所喜悦，被众人的心啊所领受而得到喜乐。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的祝福，因为腓利门在信心上，在爱心上都有实际的好的行为的见证，所以他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好信心，透过爱心善行能够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这边有一句话我们要特别说明，就是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诶，这是什么意思？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去再去参考其他的翻译版本，或者是读英文版本，你就发现啊，和合本的翻译是正确，但是比较没有办法抓到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边同有这两个字啊，英文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团契 fellowship， 或者是分享 share， 共享。哎，那这个就比较有一点具体的，我们可以把握得住。换一句话说，与人同有的信心，就是在信仰，在信心里面的团契，大家在一起共享或分享你在信心信仰里面的见证。这个 faith F-A-I-T-H 中文把它翻信心，有时候也可以翻译成信仰，因为腓利门有这么好的信仰，这么坚定的信心，这么美好的爱心的行为，所以他常常把这一些拿出来和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不是炫耀而是共享。那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属灵的方面，因为他的信心刚才说过那么坚定，所以在属灵的教导里面，所以腓利门一定有很好的属灵的教导或者榜样，对弟兄姐妹的灵性有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第二个部分，因为腓利门他家境相当不错，可以开放他的家来接纳弟兄姐妹在那边有家庭教会的敬拜，再来他物质里面的施舍帮助，金钱的捐献奉献，所以他都做了很多这些爱心善行，物质上面的，所以照顾弟兄姐妹身体的病痛啦，或者是有缺乏啦，有困难的，他在物质上面呢都帮助他们，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啊，因着信仰的缘故，所以有一个爱心的善行，他很慷慨的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享，而不是永啊，就是自私的是拥有自己享乐而已，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的，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保罗就特别祝福他，他这样子有信心的爱心的善行能够特别有果效啊，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那你做了这一些好的见证，名声就会传出去。所以你看，连保罗在远在罗马都听见了，所以我想哥罗西周围的这些一般的大众都会看见听见，说哎呀，腓利门这一个人 很了不起啊，他在教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最好名声就传出去，这就是最好的爱的一个见证，而且让大家知道这是为基督做的，不是为腓力门自己沽名钓誉的。那这里另外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做这些善事越做越多的时候，那么就越认识基督，在基督的里面的知识就越来越丰富。所以你如果去看其他各样不同中文版本的翻译的时候，大概就是后面我说的这一个，不仅是为基督做了，让大家知道说归荣耀给主，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越服侍的时候就越认识这个主，你越付出，跟耶稣一样越付出，我们就越认识这个主。如果你不愿意侍奉，不愿意共享，不愿意付出，紧紧抓在手上，你根本都不认识耶稣。那你认识耶稣越深越正确越多，就愿意回过头来更多的服侍，更多的分享。你看这是善性良性的循环，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保罗特别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善事越做越广，越有深度，让主越得荣耀，得到好处的人身心灵都很畅快，而且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更愿意学习腓力门他们这个好的善心、爱心善行的好的见证，来服侍神，来荣耀神。你看像滚雪球一样，那影响力就变得非常大。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所以第六节第七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是的，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你嘛，所以你做了好事情， 我也好像沾了一份光荣嘛，是吧，也跟你一份喜悦嘛，是不是？所以呢，这让保罗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个安慰带有鼓励的意思，得到很大的激励，觉得这个福音的大能会改变一个人啊，更是了不起，更见证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呢就得到激励，而且心里很是喜乐。接着下去呢，哎，因为众圣徒的心也从你得了畅快，你看灵命得到增长了，这些弟兄姐妹得到造就了，身体物质上面的需要也得到腓力门的爱心的照顾，所以他们呢很畅快。这里畅快呢有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refreshed 啊，就是重新得力的意思了啊，安息了啊，让我们呢很舒服很舒畅，然后更进一步的要来敬拜主，要来服侍主。好，所以这里就大略能够让我们知道啊，这个腓力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接着下去从第八到二十二节，保罗就进入主题了。所以在第八节保罗就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但是像我这样有年纪而且是为基督受苦的仆人啊，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那我要跟你提一件事情。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这里说我要吩咐你一件何宜的事，只有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接着要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写这一卷腓力门书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好，以保罗的使徒的身份地位权柄，他的名声，他的经验，还有他的年纪，他说我已经有了年纪了啊，我查了一下，这个时候保罗差不多60岁以内了啊，50几到60，对我们来说算是中年人而已嘛，是不是？我现在年纪都比我说的保罗那个时候这个年纪还大个十来岁，哈哈。那陈牧师呢，陈昭谦牧师呢，又是我们的算是啊大哥级的了，哈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有了一点年纪，或许当时那个时候人啊寿命都不是很长，说不定啊50-60岁呢算是长寿了啊，或许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仅多活了你们几年，那可见的腓力门呢大概30-40岁吧，哈哈。所以保罗好像才可以说这一句话哈， 那换一句话说，保罗的经验应该比他们更丰富了啊，不仅年岁呢实在比他们大一点，但是经验实在比他们更丰富了，所以就是这里啊，哎，而且是为着基督受苦啊，你看我这个经验啊拿出来，有几个人有，所以保罗大可以命令啊，用这个词要你腓利门就这么做，因为腓利门是得到保罗的教导，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了呀，所以他必须乖乖来听。但是保罗先说出他的立场，他不用这个方法，不滥用他的权柄，所以一开头第一节他并没有说我保罗就是奉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来服侍耶稣的，并没有把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抬出来，而特别说你看我是很卑微，现在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罗马政府抓了，关在监狱，我只不过是一个囚犯啊，他们要定我的罪啊，最后要把我处死，我只不过是死刑犯啊，你看身份地位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可见得你看这封书信很特别，所以来到这边我们就看见保罗实在是可以大大的拍桌子，大声的说，腓利门你好好的给我听着，你必须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付你。保罗没有滥用他这一个职权，他这里说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这么做。你看保罗有智慧，有 EQ， 有爱心，又谦卑，他尊重人，把腓利门不看作他的这个下属啊，挥之则去，那吆喝一声他就来了，不是，他把他尊重，一个宝贵的灵魂，跟他一起在主里面，就是弟兄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是平等的。所以这是保罗的为人，我们应该学习啊。那接着他就说那一句话了，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你看他不用威权来命令，他用柔软的爱心来请求。那爱心是基督徒共有的一个特征，是门徒的标记，爱是最大的，能够化解一切的冤仇，这是保罗自己说的，所以他不用威权命令式的高压的，而用爱心的请求，免得给腓利门为难，他承受不起这个压力，要来接受保罗的请求，答应他自己为难，不答应对不起保罗，所以反而作难，把难题给腓利门。保罗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就说我是凭着爱心来向你恳求。所以是保罗的为人是这样的谦卑，给人留了很好的啊，很宽广的一个余地，而让愿意接受他这样请求的是出于甘心乐意，这后面呢又提到了啊，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所以在这里啊，他就提出来说，这个腓利门不啊，说阿尼西姆就是第十节，接着就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情。所以他原来写这封信就是为了他这个卷款而逃的奴仆来求情，他称阿尼西姆就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捆锁刚才说了就是受了患难，在罗马监狱里面啊，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囚禁在那个地方。他说在那里所生的儿子，很可能在监狱里面呢，很可能了啊，阿尼西姆呢可能也是锒铛下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被抓啊，很有可能啊，那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没这回事，他是遇到保罗那都好，保罗只是说明他的身份，就是我现在呢是被放到监狱里面呢囚禁起来的啊。 好，他所生的儿子就是属灵里面带领他信主，就等于好像在属灵里面生的这个儿子。保罗常用这一个，提摩太也是被称为是保罗属灵所生的儿子。那可见得保罗提到说他是我所生的儿子，那就很特别，就是他的感情特别的深厚，就爱护着阿尼西姆就像他亲生的儿子一样。虽然是属灵里面带他信主，但跟亲生的一样。哎，还有一个就十二节，你可以跳到后面看一下，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挂在心里面常常想念的一个人。所以他对爱阿尼西姆的感情是这样的深厚，深深的爱着他，哎，所以他为这个人来求情。这个人在腓利门看来，他偷了我的钱，第二又逃跑。你要晓得，在犹太社会里面，这奴隶制度，被卖到一个主人家当奴仆、当奴隶，他是没有自由的，他不能够啊，对自身的这个命运呢、啊、有主宰的权利，没有。在主人的家里，奴仆、奴隶就好像他的养的这个家禽家畜一样，一张桌子、一个家具是这样子的，是没有价值的，就是等于主人的一个财产。所以主人要怎么处分他，都是由主人来做主，要他活就活，要他死就死啊，这是事实。那现在他阿尼西姆偷了主人腓利门家里面的财物，又逃跑，那照当时的规矩法律，这个阿尼西姆一定是第一，一定要全数赔偿，甚至于主人要求怎么赔偿他都不能拒绝的。第二，可以把他处死的，所以阿尼西姆才逃命逃亡啊。那现在遇到保罗呢，把他从死里好像把他救回来了，没有自由的现在让他有自由了，哎，所以来向这个腓利门求情。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现在想想看，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作何感想，是吧？是不是很为难，接受不接受保罗这个求情啊？啊，来，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一节说，这个阿尼西姆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的。那阿尼西姆很有意思啊，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就是有益的，是有用的。哎，人如其名。可是为什么是对腓利门是没有用的？过去，而且是过去的，因为他不忠嘛，可能又饿又懒，说不定呢。跟他的名字呢刚好是相反呐、啊，而且最不可原谅就偷了他的财物嘛，然后捐款而逃嘛，所以不仅对腓利门没有好处，而且是损害了腓利西姆，抱歉，这几个名词和在一起，让腓利门受亏损呐、啊，也给腓利门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扰啊。所以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现在呢，如今是我与你我都有益处。诶，现在对腓利门你有益处，而且对我保罗有益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的阿尼西姆身份整个改变。怎么改变法？救恩。因为他信了耶稣，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现在改头换面。现在你认识的这个阿尼西姆已经不是过去又饿又懒又偷又骗又逃跑的这个让人这个想要把他处死的这个奴隶，现在变成我们主内的好弟兄，而且有生活言行的见证的改变，来服侍保罗。所以保罗用他的人格担保，他是一个好弟兄，而且是我心上的人，我特别喜爱的一个人。所以完全不同。为什么这样？因为信主的缘故。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整个的个性啊、品德啊、言行 都会改变。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一个人，但是救恩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现在一定对你有用处，同时对我有用，因为他很乐意来服侍我啊。这边看到了十三节，他说我本来有意把他留下来，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当中替你来服侍我。所以这里进一步说，腓利门啊，你有一个责任啊，你服侍现在众教你教会的众圣徒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有一份责任应该来服侍我，但是我不能够强迫要求你，因为离那么远啊。但是你可以差派有人来服侍我，那个最好的人选就阿尼西姆，他也乐意服侍我。你看在监狱里面他陪伴我，照顾我的身体，照顾我的生活需要，而且我也喜爱他。所以这个阿尼西姆整个都改变过来了。可是保罗接着又说，因为你过去是他的主人，现在你还是他的主人啊，虽然他逃跑了，他一生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啊，除非有人把他买赎，付了钱给你把他买赎回了出去啊，否则他永远是你的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保罗他那样谦卑，他尊重这一个主人，说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怎么样，我要先征求你的同意，我才可以把他留下来。这个仆人还是你的，除非我付了一笔钱给你把他赎出来，否则他的主权还是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尊重你。你看这里就是保罗，当然用这样来打动腓利门的心，让他知道说保罗虽然是他的长辈，虽然腓利门一定要听他的话，但是腓利门心中感受说他受了保罗的尊重，所以他就比较容易答应了啊。哎，那这样的好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你看，如果你愿意听我的祷的祈求啊，让他来服侍我，原谅他，赦免他，那你看你甘心乐意来做，不是因为我威胁你，不是我给你压力，而是你甘心乐意，而且你这样的善行你看一定会传出去，跟你过去所做的相称，锦上添花。所以你看看这一段的陈述，你就知道保罗人际关系多么的成熟，他的属灵里面多么的这个丰富啊，设想的那样的周到。一方面又要使这个事情能够成就，一方面呢又不伤害腓利门的自尊心，当然也不伤害阿尼西姆的自尊心，没有把他当作就是一个财物这样来看待，而是一个主内的弟兄，灵魂生命多么的宝贵啊！接着我们继续看下去，15节一直到22节就提起来说，你阿尼西姆现在暂时短暂的离开你，但是对你一定有好处，因为他已经悔改了，你如果接纳他的时候，他永远忠心，不会再像以前这样的背叛了你，所以也就是说你会永远得到他啊。塞翁失马怎么样，焉知非福啊，都是因为救恩使阿尼西姆整个改变成为新造人，所以现在你看待阿尼西姆，虽然你还是有主权，你是主人，他是你的奴仆，但是你的那个角度要再换了。工作关系上面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这没有错，社会关系，但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属灵的关系里面，那他就不是你的奴仆了，他只能称为神的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跟我一样，保罗跟你腓利门一样，都是主的仆人，是平等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他还是做奴仆的工作，可是他的身份地位就可不一样了，你要尊重他。因为加拉太书说什么，我请各位翻一下加拉太书，我读给各位听啊，这句话很重要。加拉太书三章27、28两节啊，27、28 这里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28节并不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一样，大家都是一样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你看待他回去还是照仆人该做的工作来服侍你，但是你尊重他已经不是可以任意的要他生要他死，控制他生死大权，虐待他，糟蹋他的这个主仆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是变成说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超越过地上面的这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个圣经节也可以去参考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保罗教导做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彼此相待的这些态度是如何。最后的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因为这个仆人跟这个主人都有相同的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了我们，在耶稣的眼光当中来看，不管你的身份是如何都是罪人，腓利门你是罪人，阿尼西姆也是罪人，他不会比你更邪恶更糟糕，在人看来他犯了不可原谅的这些犯法的行为，但是本质上面你们都是罪人，在耶稣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必须要有耶稣来赦免，耶稣赦免你，你就保全洗净成为神的儿女。耶稣赦免阿尼西姆，他的罪也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成为神的儿女，跟腓利门你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就教导他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哎，那接着又说，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或是按主说，这是第十六节的下半段。保罗说，我看待阿尼西姆，就刚才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段，那我相信腓利门你也应该会这样的看待他啊，不管是在社会的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上面，或者是在属灵里面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都跟我保罗的看法应该是一致，就是刚才是我们所引用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所教导的完全一样。十八节进一步说，他过去如果偷了你的钱欠了你，那这个归在我的账上，我保罗替你全部还清。你看保罗他不是空口说白话，他一定会做到。如果你要赔钱，那我负责赔钱。我保罗虽然没有钱，但是我登高一呼，弟兄姐妹他们或许奉献啊，呵呵，做一件好事啊，就把阿尼西姆赎回来，赎出来了嘛。啊，所以这里你看保罗那样的恳切，如果你很在意你损失的财物，那不要紧，我担在我的身上，记在我的账簿上面，我会一分一毫都还清楚，不会亏欠你任何一分一毫。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你的好的同工好的弟兄姐妹腓利门啊，你就听我的话，你接纳我，同时也像接纳我一样接纳另外一个好的同工好的弟兄阿尼西姆，就是第十七节所说的。保罗还特别保证，我说的这些话我都把它写下来，亲笔写的，我必偿还。何况更进一步，腓利门啊，你还欠我呢，欠什么？难道腓利门欠了保罗的钱吗？不是，而是说什么属灵里面的亏欠，晓不晓得我把福音传给你，福音传给你是白白得来，我不向你取什么东西，但你要感恩，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有机会听到这些福音。再来属灵里面的教导，我们都 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我们没有要求你来奉献啊，要求你来支持啊，没有，都是凭感动的。像现在我要出门出去做宣教，要花钱生活费等等，都是神特别预备。他怎么预备？就感动弟兄姐妹，感动教会嘛，让人觉得我谢牧师呢，这个从事这个宣教啊，神学培训教育啊，很有意义，带领很多人信主，让很多很多没有机会上神学的这些传道人能够有机会有最基本的神学的培训和装备，觉得有意义，他们感动奉献。虽然人不多，但是我感谢主啊，如果你乐意奉献，我就感谢主啊，更感谢主啊，你也来参与这个。保罗也是这个样子，哎，传福音靠着福音养生，但是得到福音好处的就有一个责任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虽然传道人不向弟兄姐妹要求，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必须来支持这些传道人啊，宣教做各样圣工的一切的需要。所以在这一方面，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告诉腓利门说，哎，在属灵里面你还是欠我很多债啊，我只是不向你讨债而已啊，哎，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啊，你都亏欠了我。然后二十节保罗就鼓励他说什么，兄弟啊，因为我很认识你，我很盼望你会在啊主里面，因为你这样子的收纳了，赦免了，饶恕了，用爱心在挽回阿尼西姆这件事情，让我现在得到快乐，得到畅快，得到安慰。所以保罗对腓利门还是有很大的信心啊。第二十一节保罗接着就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我对你很有信心啊，我了解你，我只要求你这个接纳尼哥底这个阿尼西姆，我相信你会做的比我所预期的更好，更多，更超过，是我所没有求没有想过的，你一定有更好的这个好的行为表现出来。因为基于前面我听到你的做的那么好的有信心的爱心善行，我相信你会做的比我更好，所以我很放心。这个对腓利门很大的尊重，也是很大的激励，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说到这里你是腓利门，你觉得如何？在早一点的时候我问你，你心里一定很为难啊，我是不是要接受保罗这样的请求？那来到现在我想你很乐意，如果我乐意，而且照保罗所说的，他没有提的，我还会做得更多更好啊。好，那接着二十二节保罗说，我希望去拜访你，请记得保罗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到过哥罗西啊这个地方来，所以很可惜啊，所以他很盼望有一天能够到哥罗西，可是最后这个愿望也落空，不久他就被罗马皇帝斩首啊，殉道了啊啊！他说：“你就为我预备住处啊，啊，好好的接待我啊，啊，哎，那我们祷告吧，看看神开路啊，让我能够到你们那边去。”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保罗和腓利门的关系是非同小可啊，接待家庭，而且告诉他：“哎，为我预备好啊！”你看，就好像很亲密的人。哎，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到啊。出去宣教的时候，哎呀，这些同工弟兄姐妹有好几个地方就成为我的接待家庭。谢老师啊，谢牧师啊，你下次来的时候一定来住我的家。哎呀，我真是很开心，每一次去呢，哎，我都会路过一下，哎，过个一两天跟他谈谈话啊，接受他们接待，我也好休息一下，重新得力。神就预备了一些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像腓利门一样 啊，有机会来接待保罗，但是很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腓利门啊，跟保罗关系实在是匪浅。好，最后就是有几个人对几个人的问安啊。首先提到马可，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那记得吧，第一次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时候，那也带了马可，结果马可年轻嘛，啊，那不合保罗的要求，所以啊意见不合，以后就不再带马可了。巴拿巴就把马可带走了。后来几年后，马可也成熟老练了啊，成为彼得的好助手。那现在呢，又来啊照顾这个保罗。保罗也不计前嫌，不计过去的过错，接纳他，成为有用的一个同工。你可以看哥罗西书四章十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好，接着一个叫做亚里达古的这一个，他的故事都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还有二十七章几节出现了。那这一个人是帖撒罗尼迦人啊，是教会的同工，很好的同工，他一直都跟随着保罗这样是到处奔跑，甚至于被捕被抓到了这个啊罗马这边来，还是不离不弃照顾保罗。另外一个叫做迪马，那迪马我们所知道的不多啊。那这里提到迪马跟他在一起，但是并没有说任何的评论，只是说迪马。那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就提到迪马啊，他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啊。后来啊，这是迪马，所以迪马啊是一个失败的门徒啊。跟马可比较起来，马可你看回头，那迪马就不见了。最后一个就是路加，路加医生一直守着保罗，从这个保罗的宣教记载在使徒行传后期，你看他都一直跟保罗在一起，所以写下使徒行传嘛，啊，就是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啊。你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还有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那他在监狱里面照顾保罗的身体啊，很有用处啊。那最后一句话就是，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的心，阿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保罗能够把福音传给哥罗西教会，包括腓利门，包括阿尼西姆，都是主的恩典。腓利门能够打开他的家门，来让弟兄姐妹聚会，然后有那么多的爱心善行来帮助许许多的人，灵里面的教导都是出于主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夸口。现在进一步的。腓利门接受保罗的请求，接纳了，饶恕赦免了阿尼西姆，让阿尼西姆重新回到哥罗西来的话，那这也是主的恩典。那到底阿尼西姆后来怎么样？腓利门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呢？完成了保罗请求的心愿，答案是正面的啊，答案是正面的。那这里呢，有一个佐证的资料，虽然接下去呢圣经就没有再提到。那佐证的资料是什么？说早期的教父安提阿的主教也是一个殉道者，他的名字叫做伊格纳修斯 Ignatius 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早期的教父啊。他是西元35年到107年啊，所以跟保罗是相同时期的啊，很多时候啊，这个知道保罗的事情啊，那知道老约翰的事情是吧？啊，好，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做阿尼西姆。你看，如果这一件事情，阿尼西姆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逃跑的奴仆阿尼西姆的话，那你看阿尼西姆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你想都想不到，一个奴隶，他又是小偷，偷钱，又是逃跑，那是他要被处死的一个人，没有自由的人。但是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他罪被赦免，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成为新造的人，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主内的兄弟。再来，又是神的仆人，又是同工，又是教会很重要的传道人。你看神的恩典多么伟大，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多么的宝贵啊！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最后我用几个来勉励各位，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遵循。我们都像这个阿尼西姆一样，都是奴仆。阿尼西姆做了腓利门的门徒，我们呢，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做罪的奴仆，受撒旦魔鬼辖制，我们就逃跑，逃避神，就如羊走迷了道路，失去了整个的人生的意义价值。我们背负着罪的债，我们逃避啊，活在恐惧不安的黑暗的世界的当中，是不是？然后我们遇见了耶稣，他为我们求情，他就是我们的中保，向我们的上帝求情，并且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就像保罗向腓利门求情，而且愿意替他还债一样，耶稣基督就钉死十字架，舍身流血，救赎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偿还我们的罪债，让我们重新得到自由，成为神的儿女，不再是罪的奴仆。最后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超脱罪的辖制，自由来服侍我们的主。都是因为耶稣的求情，上帝的赦免，上帝收纳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腓利门书是那样的短，但是真理是那样的丰富，而且是那样的实际，那样的实用。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来看待，而是好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彻底的、切身的、切实的把它实践出来，让我们成为第二个阿尼西姆，脱离罪的捆绑辖制，进入光明的国度，成为新造的人，神的儿女，欢喜快乐来服侍我们的神。同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好好的学习保罗，学习腓利门，也学习阿尼西姆，用爱心啊，爱人如己，爱神第一，其次爱人如己，然后是彼此的饶恕。愿神祝福听他这一篇信息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中保。当我们还是在罪恶当中沉沦要灭亡的时候，我们担负不起那个罪的债，因此我们逃跑，但是您没有放弃我们，你为我们向天父上帝来求情，求他来饶恕我们。不仅如此，你更进一步为我们来承担罪的这个债，就是用你宝贵的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洗净不义，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得着自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来服侍你，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学习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心胸，像腓利门一样的愿意来接纳饶恕阿尼西姆，愿意学习像阿尼西姆一样有生命真诚的改变的时候来服侍主。主耶稣，你把腓利门书放在我们的心中，这丰富的真理刻在我们心板上，不仅我们听到，我们信道，更是让我们去行道，来荣耀你的名，让众许多人因我们 得益处，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得造就，得悦纳。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